先那个先是先就是留给这个六年级的这个父母。啊，好，那我已经站着了，我就开始这个感谢主。那我是我们家的老三，这个 Barbara 是这个昨年受浸了。那大家知道这个神给我四个孩子，但是这每一个孩子的这个个性都非常的不一样。有的是非常快的，有的快的我都让希望他慢一点，但有的呢又是比较慢的，比较闷的。像 Barbara 呢就是属于这样，他 Barbara 非常的这种 nice， 他非常的这种温和。我们家六个人里面他是最温和的，可以说是最温和的。那但是呢知道每一个人都是不完全的。所以呢像 Barbara 我最近也发现我也要为他祷告，就是希望他能够该勇敢的时候要勇敢一点，该快的时候要快一点。所以这也是这个但是感谢主，他在教会生活里面长大啊，跟这个弟兄姊妹的这个孩子们在一起是蒙保守的啊，他受浸也是挺顺利的。但这些呢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的一生还要来到主面前。从这点上讲呢，他跟他的姐姐们啊，或者是弟弟跟其他的弟兄姊妹还都是一样的，都有一个艰巨的任务，就是要否认己，要来到主的面前。哎，那感谢主。
我再加强两句，就是Barbara是我们家就是一个，就是说从小长在教会里面，他那个就是信主，这是非常自然的事情，很信主。那有的时候像我们家也有 teenager 很难处理，然后性格个性很强的 teenager， 有的时候家里就是很吵的、很热闹的时候，那我就发现 Barbara 他很安静，但是别人也不给我们祷告，那我就是很 shame 很羞愧，觉得我就很难解决问题。有的时候就是血气和肉体还是这么强。然后看到孩子就是能很安静在那闭着眼睛，所以我觉得就是孩子们都长大了，现在我不管是他们父母，有的时候我们也需要从他们身上学习，就是说一直在努力在成长。虽然我们的年龄属实的年龄是比他们大，经验比他们多，但是在属灵上也许我们还不如他们，因为他们更单纯，也许那个灵性比我们更强，所以我们要谦卑自己，身边的弟兄姊妹包括孩子们都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可不可以补充一下那个，其实这个六个那个六年级的
九位的名字，
九位
的名字，这个我们从那个 boy 算起，这个一个是 Wayne 甲，因为我们甲弟兄叫做 Wayne 甲，还有昨天这个叫 David 新，就是王一新的那个儿子 David 新，然后呢祖宏家的这个 Peter 韩，还有这个大吉家的相，还有那个安斯里
四元
的那个儿子 Joseph 王
家的 Anthony
对 Anthony。 然后那这边那个有一个 Rina 里，还有Barbara， 我还有 Cassie Wade， 还有漏掉谁吗？因为九位是九啊，
已经九个了，对。
Amen， 感谢主，对对对，好。Amen， 感谢主。
那我也就继续啊，那个我觉得好像就我两年前我女儿受浸还是昨天一样，啊，一下子就我儿子要受浸，然后我觉得开始还是一些就是担心，因为我儿子吧，就是他心理年龄特别小，岁数到了，但是你看还是挺小就小孩似的，你正常小孩让他就去受浸，是不是一件好事？我以前也是在他受浸之前也就心里有很多担心，后来总之吧，后来我想一想，说这个好像这两年呢，我这人老了不少啊，我明显能感觉到自己身体啊或者外貌什么都很老，但是好像属灵也没长大多少，所以很 shame。 但是孩子呢，你看他是没怎么动，他脸也没长大，身子长高了，但是心里面也还是那样，好像跟我的情况也差不多，所以很觉得也很羞愧吧。但是我后来想想觉得这个 这个孔子说一句话，近朱者赤，是吧？
对，
毕竟把它放在教会里面是一件好事。那至于他将来的成长，我想他也不会有太大的偏差，在生活在教会里面。所以，而昨天跟喜乐他也愿意受浸，他就受浸了。也跟那个大家那个这个孩子就父母做一下分享，一下共勉一下，就是希望能在抚养孩子的同时，我们的属灵生活也可以长大。
可以，
我虽然不是肉身的父母，但我觉得他们是属灵的儿女。上一批呢，我们有这么多男孩子受浸的时候呢，就是我们九舍利的那一批。那一批呢，受浸了很多的男孩子。这一批男孩子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也有一个疑问，就是说，你看那个看我们九舍就受浸之前还在那边。那个你知道吗？然后我就觉得说，主啊，是不是那个？哎，但是这几年一看过来，他们也真是都是长大了。那昨天呢？昨天我自己是非常的，里面就是每一个祷告的时候，我眼泪都掉下来。因为什么？因为这批小孩子啊，在这个服侍他们的过程里面啊，真是满了 challenge， 就是说他们真是又调皮又捣蛋。但是呢，当时在背经典的时候呢，个个又是很认真的那个。那所以昨天在他们诵经的时候，我就里面就是很激动哦。那我觉得真的是不能小看他们年轻啊。有一天呢，就是如同我们的祷告，他们这是要是要迎接主回来的下一代哦。他们要成为啊这个得胜者，要成为召会的柱子，要成为主建造的好材料。那我觉得我们最宝贝就是父母亲，我们需要，真是刚才像贾浩讲的，我们需要做一个好榜样，为了我们的儿女呢过圣别的生活，然后呢真是为他们祷告。我觉得我们所能够在他们年纪已经12岁的时候呢，我们能够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替他们祷告，这是求主呢不管任何的环境里面呢都就是不任凭他们，然后呢就是求主呢保守他们远离那恶者，然后把他们保守在召会生活的里面，我信他们个个都要成为大柱子。
我不敢于这个受浸的这九位小弟兄小姊妹的父母争第一位的感觉，但我里边的感觉是，除了这些父母以外，我觉得我是最幸福的一个。因为我在这里边，在已过的这一年里边，带这九位弟兄姊妹，我里边真是对主充满了敬拜。我记得我刚开始带他们的时候啊，我里边那是战惊恐惧的感觉。如何讲这些年轻的青年，在他呀人生刚要开始的时候，人生刚要迈开崭新的一页的时候，他们的年纪，他们的称呼原来是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他在下一个年龄就叫 teen 之前的时候，我感谢赞美主，我真是与他们同在。我如果以后年龄再大，他们再长高大的时候，他们再有生命成熟的时候，我就说 I'm there, I was there with you。 当你在那时候，我就和你在一起。当你在那里这个主要将你带进对他的享受的时候，哦，小弟兄小姊妹，我非常高兴的是，我曾经那时候和你在一起，我非常非常的得着。这九位弟兄姊妹，他们每一个人就跟主耶稣带领的那12个门徒一样，他们的特色特点完全的不一样。我跟弟兄姊妹讲啊，我分享这九位小弟兄小姊妹，上这位小弟兄，他呀对主非常的认真，你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小弟兄。他在写这个主属灵的话语的分享的时候，那么认真的写他的分享，这是上弟兄。第二一个，通尼小弟兄，在通尼小弟兄面前，你就看到圣灵在他里面的变化。他原来是那样一个情形，亲爱的弟兄姊妹，就在这次主啊，在这一年里的变化，主啊给他一个变化的工作。叫通尼小弟兄。第三一个 David 小弟兄，David 小弟兄啊，他去年
暑假过后他就搬到 Persephone 里，搬到这个28-10号路那边。他有一段时间没有跟我们在一起，但是自从他今年年初回到我们六年级的照这个生活里边，你就感觉到他里面蛮有顺服。弟兄姊妹，我再说一遍，你有看到以撒的感觉，第一位小弟兄里面的感觉就是顺服的感觉。还有一位 Joseph 小弟兄， Joseph 小弟兄，这个小弟兄他爱主是非常的绝对，他是绝对爱主的人。还有瘟疫小弟兄，这位瘟疫小弟兄啊，你平时看到他不怎么样，不说话，不
粘声，
不粘语，但是这位弟兄他呀，你看他课堂里做笔记非常的认真，非常的认真的一个小弟兄。我们都说他年龄没有长大，他相貌很少相，但是你看呢，他对着主啊是非常认真的。Peter 小弟兄，他在那里边呢曾够成就两下的和平。Yes， 这边一位弟兄，这边一位弟兄，他坐在中间，他成就两下的和平。Barbara 姊妹，你就有一种啊那位青岛玉萍的姊妹的感觉。他就安静在主的面前呢，他思念他爱主。还有一位就是 Cathy 姊妹， Cathy 姊妹，你眼中你就有啊灵巧如鸽子的感觉。还有一个就是 Rina 姊妹。Rina 这位小姊妹啊，你会发现呢，她背诵圣经，她读主的话非常的绝对，她向着主是非常的赞成。我不知道今天她有没有来那感谢主，求主一一纪念这九位至真至爱的姊妹，愿他们的生活都被主得着。
感谢主，我们这个六年级今年是九位受浸，但是我想听听听听，原初应该是十位，为什么少了一位呢？你们知道是谁吗？就是温森潮的弟兄，他们家的 Kelsey 潮，他已经两年没有来聚会了。他要来的这个九月份以后呢，我们的六年级将有八位，那其中还有潮弟兄家的儿子 Calvin。所以我就请弟兄姊妹们环顾我们的周围，看看你小孩或你熟识的在别的牌的弟兄姊妹们，他们是有一段时间没来聚会了，特别尤其他们有孩子的联络一下，有这个暑假要他们家工作就一起出去走走等等的。我们就像刚刚贾浩弟兄讲的，这个总要在方舟里面嘛，总是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那我们也盼望他们的孩子呢不要流到世界里，然后他们呢在得救这个前后这一两年关键的时候呢，真的是能留在神的家中，一面接受属灵的教育，一面真的是能有他青少年开始之前有一些的在主里面的同伴。觉得弟兄姊妹，如果你们有负担，真的好好为这些孩子们代求，一年一年主将这些青少年赐给我们，真的是我们身上是有托付的，不但我们做父母的，我们服侍者那一天都要在主面前交账的。求使我们真的是在这件事上很忠心，让我们在祷告中纪念那些久没有来聚会的弟兄姊妹。那在实际上呢，也请大家如果能的话，去邀请他们联络一下。谢谢。
Amen。
感谢赞美主。刚才我就在想，我十二岁的时候我在干什么？感觉真是，我作为一个，做父母真的感觉，我们的下一代真是有福的一代。这么年少的时候就能够，认识我们这位主，在教会生活中长大，能够做一个爱主的人。但是也求主怜悯，赐我们智慧，然后不管是我们。做父母的还是服侍的弟兄姊妹，都能够用主的爱吸引他们，把他保守在教会生活中。也愿主怜悯，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能够保守在教会生活中，通享他的丰富。这周呢，我们进入这本晨兴圣言的最后一周。这是创世纪结晶读经的第四册。这周呢是24周，最后一周，就是标题是 女主释义的实际生活以及基督取召会的预表啊。弟兄姊妹，咱们好不好一起先读一下前面的两个大，应该是两个大点。第一个大点是在530页。
创世纪22:23，是与主是一的实际生活，以完成神的定旨。
第二个大点在532页。
在创世纪24章有以撒婚娶的记载，其中有四个主要人物：亚伯拉罕预表父神，以撒预表子神，仆人预表灵神，以赛亚预表神所拣选的人，要嫁给子，成为他的配偶。
是，我们来一起读一下周一的经节。创世纪的24:3-4和22:17。不要
从我所住的山的人中为我儿子娶他们的女子为妻，你要往我本地亲族那里去，为我的儿子以撒娶一个妻子。论福我必赐福给你，论繁增我必使你的后裔繁增，如同天上的星，海里的沙，你的后裔必得着仇敌的城门。
大家再一起读一下周二的经节，是创世纪的24:40-48。
他就对我说：“我行事为人都在他面前的耶和华，必差遣他的使者与你同去，叫你的道路亨通。”你就可以从我本族我父家给我儿子娶一个妻子，
随后我必
向耶和华祭拜，颂赞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因为他引导了我走对的路，使我得着我主人兄弟的孙女，给我用主人的儿子为妻。
周三的经节，创世纪的24:16-20。
那少女容貌极其美丽，还是处女，未曾有人亲近她。她下到井旁，打满了瓶，又上来。她又急忙把瓶里的水倒在槽里，又跑到井旁打水，为所有的骆驼打上水来。
周四的经节，创世纪24:2-4。
亚伯拉罕对管理他田野最好的仆人说：“请你把手放在我大腿下，我要叫你指着耶和华天地的神起誓，不要从我所住的迦南人中为我儿子娶他们的女子为妻。你要往我本地亲族那里去，为我的儿子以撒娶一个妻子。”
周五的经节，创世纪24:33和彼得前书的1:2。
把食物摆在拿阿米亚和拉罕的仆人面前，给他吃。他却说：“我不吃，等我说明白我的事情再吃。”拉罕说：“请说。”
照着父神的先见
被拣选，借着那灵和圣别，以致顺从耶稣基督，并蒙他血所洒。
周六的经节是创世纪24:22和彼得前书的1:8。
等骆驼喝足了，二人就拿一个金鼻环，重半舍克勒，两个金手镯，重十舍克勒，给那少女。
你们
虽然没有见过他，却喜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入他而欢腾，又说不出来满有荣耀的喜乐。
我进入这周信息的时候，因为创世纪24章的经节或者说这个故事大家都比较熟悉，就是一个基本的故事，就是亚伯拉罕派遣他的老仆人回到他的本族为以撒娶了一个妻子，给百家回来。这个但是最让我摸着的一点就是弟兄借着这周的信息让我们看见，当然这个里面是讲到是预表 追玉表是以撒玉表基督是新郎，然后利百加玉表召会是心腹，然后然后亚伯拉罕玉表父神就把把这个利百加娶回来做基督的，就是召会做基督的心腹。但是弟兄姊妹很有负担的让我们看见另一个点，就是在这件事上，尤其是在一开始亚伯拉罕和老仆人的对话，还有老仆人的祷告、老仆人的寻求当中，让我们看见怎样去过一个与神十一的实际生活。我觉得这是很开启我的一个点。因为我又通读了创世纪二十四章，我就发现当亚伯拉罕在派遣他的老仆人去他的本族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没有，但是我就感觉，就是如果是一个照人的本身的自己的想法的话，肯定要嘱咐你要忠信，你要有什么条件，你按照这些条件去做，或者说你这，但是亚伯拉罕没有这么说，亚伯拉罕只是说我的神必差遣他的使者与你同行，然后只是，当然这个。这是亚伯拉罕，可以从亚伯拉罕这一方面让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真是愿意过一个与神十一的生活，把这一切都交托在这个神的手里，不靠自己的天然喜好去嘱咐。这个经文很有负担，说我们当嘱咐事情的时候，嘱托事情的时候，也要以亚伯拉罕为榜样，不要凭自己的喜好，甚至不要凭自己的爱去嘱咐，要凭神的爱，要凭神的喜好去嘱咐。然后我们看到，我们在看亚伯拉罕的老仆人，当然亚伯拉罕的老仆人一开始是有一些疑惑的，所以说他就问亚伯拉罕，那我要是做不到怎么办？然后亚伯拉罕就说，就告诉就让他给他平安的话，告诉他如果做不到的话，这个誓言呢就不作数了。但是当老仆人真是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来到他的本族这边，然后他也是让我们看到这个老仆人也是蛮有与主十一的实际的生活，然后他也没有按照自己的喜好，他也没有想我要凭着我的经验，那我要找一个容貌美丽的，或者是找一个就是按照自己的标准去挑选去完成这个工作。他也是来到神的面前，向神去求告求问，求神给他智慧。这一点是然后弟兄也借信心让我们看到他的祷告是很简单的，但是很有信心的祷告。我就感觉他的祷告是我是做不出来的，因为我是感觉在我祷告的时候，有时候就会想到这个祷告不应许，或者是会怎么办，或者是有一些自己的想法掺杂在里面。因为这个仆人的祷告是说说得很具体，说我现今站在水井旁，城里居民的女子们正出来打水，我向哪一个少女说请你拿下水瓶给我喝，他如果说请喝，我也给你的骆驼喝，愿他就做你所定，给你妻子以撒的妻子。这个祷告我是感觉因为如果以我本身做这样祷告，我会想，因为这是一个很实际，然后也是一个很难去实现的。从正常中一般人的看来会不是一个太好实现的，因为你碰到你首先你要碰到一个女子，然后这个女子呢要你问她要水喝，一个老仆人，然后一个陌生人问她要水喝，她要给你水喝，然后她还要给你的骆驼喝，而且后面我们看到老仆人并没有要求李百家给他骆驼喝，而是李百家主动的说我要给你的骆驼喝，这其实是一个很难的一个条件。但是如果就我天然人来想，如果我这样做这样的祷告，如果不允许的话，我怎么回去见亚伯拉罕，怎么去 交账，但是真是我们看到亚伯拉罕老仆人，他也是像亚伯拉罕一样过这种凭信而活，十分的这个不照自己去行事为人，非常谦卑简单的祷告，然后对主有绝对的信心，知道主肯定会，神会一定会有成就，一定会有上好的预备给他。所以说我们看到神就是一个答应祷告主，当他这样去祷告的时候，神就把利百加预备好交给他，然后利百加也是一个绝对简单爱主，然后就很顺利的将利百加带回到亚伯拉罕所在的地方，然后以撒也很爱利百加，然后过着非常非常从属人的角度也是一个非常幸福的生活。然后这是一个我很摸着的点，就是我们在平常的生活中要过一个与主合一的实际生活，真是要不管是在祷告中还是平常的生活中，要除去自己的天然，要凭着主的话语来到神的面前，接着祷告与神合一，然后呢这样的话呢，我们的生活就是一个实际的生活，就是一个有内容然后有盼望的生活。
哎，
然后我还想稍微分享一点，就是因为我本身我就很喜欢这个故事，因为而且我老喜欢和雅各的经历呢做比较，因为让我们看到以撒当他顺服在神的面前，他的婚姻生活或者是他的经历是多么的平安，多么的顺利。对，然后雅各是一个很聪明但是也很活跃的一个人，但是他是经过了，我们看圣经里面用24章写了以撒娶利百加的故事，但是说雅各娶妻的故事的时候呢，只用了29、30、31、3章来写，而且我们看到在这个24章里面是很快很顺利的，但是呢雅各却是用了20年，第前7年过了14年是为了两个女子，然后又过了6年的放羊的生活，才把他的妻子娶了，真是让我看到我们真是要过一个安静安息顺服在主脚前的生活，这样的话呢我们本身得到了神的恩典，然后也会蒙神祝福，愿主祝福。
哎，那感谢主。那这个今天很高兴哈，跟大家来分享这个与主合一的生活。那尤其是分享到这一章的圣经。那这章的圣经呢，我真的希望盼望弟兄姊妹要回去要把这一章的圣经都要读一遍。那就请问这一章是哪一章圣经？
24章。
Amen。创世记的24章。Amen。那我们为着对于这个我们宝贝神的话哈，我们现在就。有圣经的，有旧约圣经的，就拿出第24章，我们就把这个第3节和第4节，我们再读一遍啊。24章的第3节和第4节，啊，创世纪的24章第3节第4节，好，我们一起读一遍啊。
我要向你指着耶和华天地的神起誓，不要从我所住这迦南人中。为我儿子娶他们的女子为妻，你要往我本地亲族那里去，为我的儿子以撒娶一个妻子。
你看，所以这里哈，这两节的圣经是我们看到，就是亚伯拉罕，包括他的这个老仆人，都是非常敬畏神的，所以呢，他在这里才说呢，他就说这个。要指着这个耶和华天地的神来起誓，就是关乎到这个以撒的婚姻。在起誓的时候呢，而且他是让这个老仆人，他说对管理他全业最老的仆人说，请你把手放在我大腿下，是非常非常就是郑重的。那在这个圣经里面记载这些事情，都是非常有价值的事情记载。亚伯拉罕年老，好不容易神赐给他一个儿子，那关乎他儿子记载的有一件事情，就是亚伯拉罕献以撒，这个我们都知道，亚伯拉罕因着他对神的一个信心，他能够献以撒，这个就是这个神特别的来纪念这件事情。 那下面你知道这个养育孩子有很多事啊，以撒你能吃喝拉撒很多事情都没有记载了，就下面记载了什么事呢？就讲到给以撒娶妻子。你知道我们现在这个，我们现在人都很爱子女，爱子女的话有很多的事很重要，包括他上什么大学，甚至于是不是上什么清长春藤啊什么什么什么的，或者他这个考试考多少分了、啊、这个也重要。但是对于我们对于这个，我们对于追求神的话，我们知道一个就是我们这个子女是不是能来到神的面前顺服神享受神，这个是非常重要。再有一个就是在人伦生活里面最重要的就是他娶什么样的妻子，这才是有眼光。如果做父母的很多的精力忙在说我的孩子是不是上哈佛了，或者他数学能不能考100分了，他娶个什么样的妻子不 care 的话，这个父母不是一个，这个不能够称是的父母。因为知道人在人伦生活里面对他影响最大的就是他的配偶。一个人在世最重要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敬畏神，第二件事情影响最大的就是他的配偶。所以为什么这里他这么郑重把他的手放在大腿下对着这个天地的神要起誓。而且你知道他这个亚伯拉罕与主示意这个到一个地步啊，这件事情不是一般人做得出来的。为他的儿子娶妻，第一个不在当地娶，要回到他的本族本家去娶，这是神给他清楚的一个启示。而且他不是自己亲自去的，他是派他的一个老仆人去的。那老仆人自然就会，当然老仆人非常忠信，但也他也给也留个余地。老夫人说这件事情我要，这个女的不跟我来怎么办？那亚伯拉罕说得很清楚，他如果不跟你来，你这个事就跟你没关系了，你只照我的说的做，你就让这样去做，我们信靠神，你去了然后你看看神是不是，他也给他正面的鼓励，说神会与你，神会那个鼓励你，明白？那下面我们再读一处经节，就是这个讲到这个利百加，在见到利百加之前他这样一个祷告，第十四节我们再读一下，第十四节跟第十五节我们一起读一下，明白？
我向雅各少女说，请你拿下水瓶给我水喝，他若说请喝，我也给你的骆驼喝，愿他就做你所定给你仆人以撒的妻子，这样我便知道你以慈爱待我主人了。
第十五节，
话还没有说完，不料利百加肩头上扛着水瓶出来。利百加是比努利所生的，比努利是亚伯拉罕兄弟拿赫妻子米迦的儿子。
Amen。就下面可以继续再读。这个你看到，与主示意，主所回报亚伯拉罕他们一家的，就是神的荣耀临到这一家。因为你知道我们跟神祷告，你如何的祷告，如何的蒙这个答应，这不是一般的，他的祷告是非常的具体的，具体到一个程度，他说我要跟哪个少女说请你拿下水瓶怎么样怎么样，而且这个少女会主动的给他的骆驼也喝，那这显示出这样的少女是仁慈和殷勤的。神最看重的是人的内心，一个仁慈和殷勤的女子是神所喜悦的，也是配得以撒做妻子的。那后面就记载了，那神所给的超过所求所想，神不仅给了他一个他的儿媳妇是仁慈和殷勤的，当然神也给了他利百加以美貌，但是这个美貌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他的行动显出他的仁慈和殷勤，明白？那所以最后是这张圣经讲得非常的详细，这张圣经中这个记述完一遍，他的老夫人对着以百家的家人把他所刚才讲的那一遍又重新的叙述了一下，大家回去看这24章是写的非常好的一张的圣经，就是说我们与主示意，这是非常实实在在的，在我们的生活中是实实在在的。那现在我觉得说对于我们的人生的这个，对于我们属灵的指引是，我们做父母的先要来到神面前，
非常的扎实的来到神面前。也只有这样，我们自己与主是一了，我们才能够带领我们的儿女，甚至于在以后为我们的儿女选择配偶的时候，也能够与主是一。
阿
们。所以啊、感谢主，愿主赐福我们，赐福我们这个召会，我们这个神的大家庭，也愿意我们都向这个亚伯拉罕学，与主是一，也愿我们的儿女也是顺服主、享受基督的一般人。
阿
们。感谢主，
感谢赞美主。我阿们弟兄在这里的交通啊，特别是谈到与主是一的实际生活的这样的经历里，本周的晨兴圣言主题主要是集中在创世纪的第二十四章，它这里边是启示神的子民与神是是一的生活。在这里边它的主要的人物一共有四位，第一位是亚伯拉罕，第二位是他的儿子以撒，还有亚伯拉罕的老仆人以及以撒的妻子利百加。那么本章所讲的主要的事物就是以撒的婚娶为作为他的主要的线索。这里边我们如果仔细查考以撒的婚娶的这件事，就能给我们实际的带领和帮助，并使我们了解如何与神是一，过有实际的生活。我愿意在这里边有个主要的引的经节，就是弟兄带我们的创世纪的二十二章十七和十八节。在那里耶和华神和他启示说，论福我必赐福给你，论繁增我必使你的后裔繁增如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的后裔得着仇敌的城门。在那里他加上，并且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亲爱的弟兄姊妹，为了成就神这样的定旨，以撒的婚姻在这里看来并不完完全全仅是他个人的事情。我再说一遍，以撒的婚姻就着神的定旨在这里不完全是他个人的事情，而是关乎到要产生一般人，要产生一般人做亚伯拉罕的后裔，以完成神的定旨。为什么？目的是为了要产生基督，并得着神的国，以击败这个仇敌。亲爱的弟兄姊妹，为了这样的一个生活，我们就看到在这二十四章里边有多诸多的事例，就体验到哦，这些人是如何和神过世一的生活。第一个就是他们这里面的父亲，这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在这里为了成就神的定旨，一直是过着与神世一的生活。但是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并不是从开始就过着与神世一的生活，乃是借着神不断的呼召，神不断的向他显现，而且不断的接着他的试验。神在这里边给他有三个试炼，弟兄姊妹可知道他这三个试炼是哪三个？第一个试炼就是借着生以实玛利的试炼，第二个试炼就是借着亚比米勒家的祷告的试炼。弟兄姊妹你看到没有？亚比米勒家里的这个妇人不能生育，他的姊妹萨拉也不能生育。在那样的情形里边，他的继续持续不断的为亚比米勒家里祷告，这是第二个试验。第三个试验，弟兄姊妹都已经耳熟能详了，就是献上以撒的试验。亲爱的弟兄姊妹，借着这样一系列的呼召，一系列的向他的显现，一系列向他的试验，那么当神在这里向亚伯拉罕呼召说，你要啊、你要这个论福啊、论繁增、论繁衍，是这样的情形的时候，当他为他的儿女，当他为自儿的儿子以撒寻找这个配偶的时候，他那里尽管神没有向他说话，但是他这里有体会，哦，我要到我那里本族和本家那里去为我的儿子寻找他的配偶。弟兄姊妹很清楚，在那里边你看到有雅各这样的经历，他的仆人什么经历？他的仆人是忠信而简单的顺从他主人的带领。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到当他选择到利百加，利百加决绝的根本没有听到富家说、哦、我在这里再多待一段时间呢，没有，而是立刻跟着亚伯拉罕的仆人回到了本家。 好不好？第四一个人物就是以撒这个人物。当以利百家被仆人迎娶到他家里的时候，弟兄姊妹，以撒在做什么？以撒在田间默想主的话语，默想神的经纶。他在那里边有一个顺从的经历，在他的里边，他与神是一，他的经历把他带到与神实际的享受里面。好，弟兄姊妹，我们讲了这么多，弟兄姊妹一定要好好听。下面我们有一些应用的话，那么如何啊？我们该怎么样活出与主是一的生活呢？我们怎么样才能知道知晓神的话在我里边有真实，有高于的图谋，有带领呢？我这里边有一个主引的经节，就是哥林多前书六章第十七节里面的经历。弟兄姊妹，那里面怎么说？他说但与主联合的怎么样？便是与主成为一灵了。那我在这里福音还有一个经节供弟兄姊妹领悟，就是约翰福音四章二十四节，那里怎么说？神是什么？神是灵，敬拜他的要在灵和真实里敬拜。用这里边的窍，就是要抓到那里。如何活出与主是一的生活，就要抓住这个窍。好，李弟兄在他的书信里面，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呀，我们若活出啊，若怎么样能活出与主是一的生活，必须要照着那灵为人。照着那灵为人，那第一件事情啊，就是思念那灵。何为思念那灵的事？什么叫做那灵的事呢？我举这几个例子。第一个，凡是和神有关的，凡是与基督有关的，凡是与灵有关的，凡是与三一神有关的，凡是与三一神的过程有关的，弟兄姊妹不要忘了，凡是与召会有关的，凡是与三一神所完成的有关的，还有一个，凡与你做基督徒经历有关的，都是那灵的事。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试着好好去想一想，若是你每一天，你甚至购物，你甚至传福音，你甚至做饭，每一天都思念三一神所思念的事，三一神所经历的事，你基督徒所经过过程的事情，你召会过程的事情，弟兄姊妹，你的心思必然置于灵上，你必然是思念那灵的事。还有一个经历，弟兄姊妹，就是心思置于灵上。这一个灵是包罗万有的灵，是有能力的灵，是强有力的灵，就如电厂里面强有力有能力的电流的一样。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这个开关愿不愿意搭在这个强有力的电流上，愿不愿意与这生命之灵的运行适应？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的心思愿不愿意至于灵上？好，弟兄姊妹，这里有几个实际的操练。当你在这里和弟兄姊妹读经，你自己和或者和弟兄姊妹在这里背诵你的经节，当你与主有亲密的交通，有祷告，有与圣徒的交通的时候，这就帮助你思念那灵的事，帮助你心思至于灵上。常有弟兄姊妹来找我交通，哦，刘森弟兄啊，我感觉到聚会很 boring， 这样的聚会生活就是这样一二三四五的按部就班，没有办法使我有帮助。但是弟兄姊妹，我愿在这里边强有力的做这样一个见证。做什么样的见证？电是有能力的，电是强的，但是啊，你若是与这个电脱节，你就没有办法与这样的源头相连接，你又没有办法让这样的电对你有帮助。弟兄姊妹，我愿意弟兄姊妹都愿意给你这样的召会的生活，都愿意啊使这样的生活能够对你有帮助。第二一件，常常有弟兄姊妹与我交通的是，哦，刘森弟兄啊，我真的不晓得呀，什么样的是主真实的带领，什么样是他真实的圣膏油的涂抹。好，弟兄姊妹，我有这几件我个人的经历供弟兄姊妹在这里有帮助。第一件事情就是啊，借着我刚才所说的竭力
进入与主的操练里边，竭力操练我们的灵。当啊我们在与主有交通的时候，当我们个人与主有情深的祷告和交通的时候，主的灵在那里对你会有强烈并有真实的带领。这是第一件事情，你个人与主的交通。第二件事情，借着与基督身体众圣徒情深密切的交通，在基督的身体里得着印证。有一件事情啊，你里边有平安了，你里边有喜乐了，但是你不知道是不是有主的带领，你可以和这一位的弟兄，这一位的姊妹与他有交通，从里边得着印证。第三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常识的，我们平常的，借着圣经的亮光给我们强有力的带领。若是弟兄姊妹你操练这三样，第一，你主与主有交通；第二，你与圣徒有交通；第三，你借着圣经里面的亮光得着神的带领，你必然能够体会圣灵给你的带领，你必然能体会主给你强有力的带领。亲爱的弟兄姊妹，借着主给你的带领，我保证，我担保，你会活在女主十一的生活的里面。感谢大民主。
过一个与神自义的这个生活，就是亚伯拉罕的这个，我觉得我很非常的 amen。 就是这次带读的时候呢，我就对这个亚伯拉以前读这个以撒婚娶的这个例子的时候，就把它当作是一个故事，然后也没有太多的体会啊。但是这一次呢，在对着这个就是 online， 然后呢，就是在第周一这里啊，他就讲了一个说，亚伯拉罕的生活是与主是一实际的生活。亚伯拉罕不是忽然得着一个异象，在异象中神告诉他说，他有一个崇高的定旨要在地上完成，他需要他，然后呢，这个以撒必须要结婚。但是他不是突然神就是向他就是说这个以撒需要结婚的，那神突然就跟他讲这么一件事情，说你要完成我的定旨，你需要给以撒娶一个妻子。不是，他还是一开始的时候，当亚伯拉罕呢被神呼召出加勒底乌尔的时候，神就在一直向他启示他的定旨，他说他要把这个美地赐给他和他的后裔，然后呢你要离开你的父家，然后呢到那里呢，我要赐福，要给你大福，这个繁生要给你，这个你的子孙要像天上的星地上的沙这样。所以呢，当他在这里呢以撒要结婚的时候呢，其实亚伯哈曼他在这里说这个好像不是神突然向他讲，而是在这一个这么一个这一个不只是四十年，在 before 这个之前呢，其实亚伯拉罕对神就已经有相当的经历，其实他就知道说神的心意是什么，神所要的是什么。这也是讲我们最近一直讲说，其实神圣经纶的意象已经定准了他前面的每一个方向。所以呢，当他在这里呢要为这个以撒娶妻的时候，他就来嘱咐这个老仆人说，你要回到我的父家去，在那里替我娶一个妻子，就是为以撒娶一个妻子。然后我就非常的这个好像在周一的时候看不出来好像没有，后来再回去读这个二十四章，然后在周二那里他这个老仆人就在这里呢，在那个米普拉跟那个拉班的面前就替这个亚伯拉罕呢做了一个见证。他说亚伯拉罕对这个老仆人说，我行事为人都在他面前的耶和华必差遣他的使者与你同去。就说亚伯拉罕过的一个生活是行事为人都在神面前的。那其实在这里就是讲到说，其实我们的行事为人啊，我们如何要很主观的来认识神的旨意，这个经历神呢，我们需要活在他的面前，我们需要行事为人都活在他的面前。那我是在这里就觉得说，真的是在这里呢，亚伯拉罕当然是他这是他看见的，但是我更摸索的是怎么样，亚伯拉罕的活出影响到他周遭的每一个人，这个老仆人，其实以撒，其实都是在这个亚伯拉罕他的行事为人在神面前其实就是一个见证。所以呢，这个老仆人他也能够很简单的就是在那里有一个祷告。那其实这个我就觉得说，主啊，真是那我们讲说我们也渴慕有个亚伯拉罕生活的时候，那其实这个生活就是在他的面前行事为人。那我也看见说这个以撒，真是以撒并没有像就说我父亲要给你娶一个妻子，他没有说我喜欢这个埃及的女子啊还是怎么样，没有。因为他为什么？因为他没有那个 taste， 他不知道埃及的滋味是什么，因为亚伯拉罕从来不把他带到埃及去。那我就觉得说，这真的是我们做父母亲的，是我们如果说这个亚伯拉罕因为把罗德带到埃及去了一趟，带着出了那么大的那个，那我想亚伯拉罕同时在那里就学了一个功课，他也不把以撒带到埃及去。那我觉得今天这就是我们的警告，也是我们的看见，我们要我们的儿女过一个什么样的生活，我们就必须是一个那样过生活的人，然后为我们的儿女做一个榜样。
哎，
我很纳闷姊妹的交通，为什么呢？因为我以前带儿童的时候，我也看过很多不同的孩子，但是我觉得一件事情就是说，不要看他现在的表现，论断他将来会如何。因为你真的有的时候，你真是没有办法想象他以前是那个样子，将来竟然会是这个样子。我记得有一个姊妹，她第一次带儿童聚会的时候，她去带完以后就跟我讲说，金湾啊，小孩子都是土匪。我听了以后我就觉得，我没有做任何的 comment。那你知道他带的是哪一班吗？他带的是白弟兄的小儿子那一班。所以你听刘真弟兄讲那一班是个六年级的，你听他讲好像都像天使一样。那一班不是很好带的一班，所以你们不要以为说他现在这个样子，他将来就不可救药。我跟你讲，人真是有恩典的神，但是有一个。我看了这么多，我发觉有一个秘诀，就是他们父母都是坚定持续的活在神面前，也坚定持续的活在弟兄姊妹当中。所以就像姊妹讲的，你要孩子如何，你也要如何。所以我们如果只想把孩子丢在教会里面，我们自己不过教会生活，这个神是公义的，这些事情神怎么样的也。神没有办法为我们做这些事情，
对。
所以我就觉得我看了这么多小孩子，我就发觉说，再难缠的小孩子，你的父母如果爱主，你的父母如果能坚定持续活在教会生活里面，你的孩子就能留在教会生活里面。
嗯，
这个是一个定律。我看了好多我们以前好难带的小孩子，然后后来都是活在教会里面。所以这不是我们人去努力如何。一方面真的是神的恩典，神的怜悯，但一方面也有一个律在那里。那个律呢，就是你的孩子如何，你的父母就要如何。你要你的孩子爱主，除非你不盼望你的孩子爱主。但是你如果他要留在教会中，他必须能够在教会中活下去，那我们就能必须也在教会中活下去。我们必须要也参入这个教会生活的一部分。我就觉得。所以孩子不是难带不难带的问题，而是父母如何的问题。因为父母爱主，你的孩子一定爱主。所以你看，亚伯拉罕他有这个意向，以撒他有这个意向，所以呢，他愿意他的孩子将来要如何，他心里就有一个盘算，怎么带他的孩子在择偶的方面，一切的事上都能够照着神的意志走这条路。我觉得我们做一个智慧的父母，就是自己先活在神面前。
是。
你当你活在神面前的时候，你的孩子就因着你的智慧，也知道如何走这条路。
好，我就把我这一周每天都能所 post 的所想做的点，跟你们姊妹们介绍一把。对，所以这章就特别说到两个点，第一个点就是说。与神是义的生活，我们从亚伯拉罕看到。第二个点就告诉我们，以撒娶心腹的，基督娶召会的这个预表。所以这个点上呢，在我们看到，首先看到的亚伯拉罕过一个与神是义的生活，这个在这一章里面就很清楚的告诉我们。然后他应该在圣经里面没有告诉我们那个神要让亚伯拉罕干什么，在哪地方为他儿子娶媳妇。但是亚伯拉罕呢就知道这件事情，因为他一直活在神的同在里面，他一直呢能够明白神的旨意。所以对我们来说呢，我们也需要过一个明白神旨意的生活。但是就跟乱弟兄在他的信息里面说的，他有那么多人，他说他是一个在传主的话的执事的人，但不是宗教里面那些牧师们。所以同样呢，我的点就是说，我们要许许多多人呢读同样的一本圣经，但是不见得每个人都能够明白神的旨意在哪里。也就是说，每个人的读主的话的时候呢，都按照他当时的情形、他的需要还有他的情绪来读主的话，让我们能够读到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读到我们自己里面。所以呢，这个我们今天包括今天的那些小孩子啊、受浸啊那些怎么样，以后怎么样，我们都是主的怜悯。因为主今天在这里能够让我们听到这些话，能够看到他这些所说出来的这些话都在书本上面，或者在各个方面的文字都是 available 的。所以 我们能够看到这些话，能够听到这些话，都在乎主的怜悯。那现在呢，就希望主继续怜悯我们，让我们听到这些话的时候能够照样实行，对吧？因为要让这些话坐到我们里面呢，就是让弟兄的这个信息里面，美墨尔特会上所说的，就是属天的意象，就是要主要把他自己坐到我们里面，让构成的我们里面，使我们成为一帮被上一神构成的，成为他的心腹，然后真地成就在耶路撒冷把他走一遍带回来。所以就是告诉我们，这些意象呢，要一直的天天的来到主面前来更新，听主的说话，导读主的话，这些慢慢的一点一点才能够做到我们里面。但是只有这个意象能够构成到我们里面的时候呢，我们他才能够控制我们这个人的生活，然后定住我们每天。他这边引到一个经节，我不记得在哪一个经节，他说就是因为我们有意象，所以当我们软弱的时候呢，他主也可以让我们站起来，就靠着这个意象让我们站起来。当我们有些时候活在黑暗当中的时候，这意象就会在我们里面发出亮光，让我们继续走这条路。所以就在这里就非常感谢主，让我们这个需要花时间在主面前。对啊，然后在第二个点，就是亚伯拉罕在二十四章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他与主是一的生活。然后呢，在旧约里面有另外一章，在撒母耳记上四章的时候，就告诉我们另外一个情形。以色列人当时那个堕落，祭司人的整个堕落，他根本就没有神同在的时候呢，但是非利士人打进来了，他怎么办呢？他就按照他原来的习惯，每一次呢有月桂出来的时候呢，他总是大败神的仇敌。所以这一次呢，他们就没有问神，就把这月桂给砍出来了，但在面前的征战，结果呢，不仅他们打了败仗，连月桂都给挪去了。所以这一点呢，就告诉我们另外一个相反的时候，许多时候呢，我们就很迷信，就是说哦，怎么样怎么样的，就是有一些外面的这些宗教的仪式，但是没有主的同在。因为那个时候呢，他们堕落了，所以就没有主的同在。这好多时候就跟陈寻弟兄说的，你要娶一个什么人，或者嫁给什么人，千万在祷告当中不要把那个人名字一直在祷告当中一直说一直说一直说了以后呢，就成为就相当于我们在这里就相当于这种情形一样，就是说好多时候呢，以色列人为了他自己的安全他的福利，所以就把神给搬出来，把月桂给搬出来。好多时候呢，我们就没有顾到神的权益，然后只顾到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的祷告当中也把神就要求神为我们同在，为我们做事。所以这一点呢，也就是僭越神的同在，或者是强迫神呢为我们做事情一样的。所以就是说，让我们要从这些点上，让我们能够更多明白神的心意，让我们每天所祷告所行动的都能够靠着我们的意向控制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所以在罗马书里面就特别告诉我们，他说我们要按照亚伯拉罕信心之父的信心的脚步而行。所以就告诉我们，我们要活在与主是一的生活里面。对，所以要活在与主是一的生活里面，很重要一点，就要每天要活在主的同在里面。对啊，主的同在呢，是我们最大的祝福。我们经常，对我印象很深的时候，我们学生姊妹经常祷告说，主的同在，没有他的同在，我们一切都是空的。对啊，他的同在是我们最大的祝福。那确实是，他这个信息当中也说到，有些弟兄呢，我们很多时候呢，跟一个，比如说跟一个弟兄同到哪一个地方，那我们跟与他住在不同的车厢里面。我们虽然呢干同样的事情，也从头到尾都一样的做事情，但是却没有他的同在。所以好多时候呢，我们也是，我们虽然在那边聚会或者是很多的服事，但是我们却没有主的同在。所以主的同在来说，对我们是非常重大的一个点。你看到以色列人在打仗的时候，对吧？前面那一场仗就在耶利哥的时候。你看他们同心合意，有主的同在，就把它攻下来的。在爱城的时候呢，他们就没有主的同在，一下子一个小城就把他们击败了。所以这些点能告诉我们，主的同在是我们最大的祝福。所以另一方面，主的同在实际上就是主的笑脸。所以就回到就在他引了一个经节，很好的一个，就是诗篇十六章十一节，他说在你的面光中必有喜乐的满足。所以好多时候呢，我们因为没有主的同在，我们就不可能喜乐，所以就让我们过一个生活呢，要操练活在主的同在里面。里面感谢主。所以就后的下一个点，就是我们每天呢就需要怎么样来到主面前，然后呢活在主的同在当中的时候呢，我们这个人就蛮有力气，蛮有喜乐。所以如果没有这些同在，我们就失去了所有这些一切。 然后呢，下面一个例子我就很摸着了一点，就是刚才早晨苏丹带我们读的，他那个拉帮他们叫那个仆人吃饭，然后仆人说不我不吃饭，等我把话说完以后再吃饭。也就是说这一章信息特别告诉我们，他的那个亚伯拉罕的仆人，因为亚伯拉罕活在神面前，自然给他也把他带到神的面前，所以他在服侍这件事情，亚伯拉罕这件事情的时候呢，他就非常的忠信，对啊，他知道把事情说完以后他才能够吃饭。所以在信息当中弟兄也特别说过，许多主要把大的事情给我们的时候呢，就让我们在小的事情上忠信，所以说每一样的托付我们的时候，我们都需要做一个忠信的人，所以感谢主啊。所以然后呢，后面一个点呢就告诉我们，在新约当中，哥林多后书里面保罗说过，我们都是一个贞洁的童女许配给基督。所以我们既然是贞洁的童女要许配给基督呢，我们就需要天天借着他话中之水的洗涤，然后借着我们享受主，让他呢更多的一天一天变化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变化成与他相配。当我们与他相配的时候，我们就真正的让基督满足，他就能走一点回来。所以最后呢，就是当主得到满足的时候，我们这个生活才能得到满足，当主不满足的时候，我们绝对不会满足，因为我们呢都能够保备这份职事，天天借着祷告，然后各种各样的机会来明白神的心意，让这个职事呢一点一点的做到我们里面，然后在每一个环境里面我们操练活在主的笑脸当中。
昨天我们碰到一对弟兄姊妹啊，其实是一个姊妹了啊，很久没来了啊，跟我们邻居，然后就聊完了之后呢，就说你也说好久没见到了，说小孩很小啊，然后现在弟兄也很忙，他也很忙，所以没有时间来。但我们听完了之后，后来我就在想，这个他们没有办法来聚会啊，其实是原因的不方便。但是呢，这个方不方便呢，直接取决于这件事啊，你都看重的。那我们呢，以前在那个在 Ricochet 现在还在了，但是很快就不能去了。现在那边语用课啊，有什么小课的课，但是为什么呢？因为啊，某人姊妹要生孩子了，然后我们没时间，跑也很不方便。不方便呢，不去了。但是我们从来啊都没有因为不方便啊去买菜，从来没有不方便啊不去加油，不去上班，为什么呢？这是生活是必须的，你必须要去，你不去你要饿肚子，你不去啊你车子就开不动，你要去，一定要去做。所以我有时候在想，我们的社会生活啊不是很方便。那我们上周五聚会，现在在郑东的学生姊妹家聚会，三条。我们平时都是周六的，就突然改到周五啊，哎呀，手忙脚乱。但是我们要去，可能这对我很重要。那我们就在说，那这个，我以前去开会的时候，去学生会议的时候，去了呀，哎呀，觉得好无聊啊。这个你要么做 presentation， 要么做 poster， 做完了。做的就那么几个人，其他都跟你不相关的，就觉得没意思。为什么觉得没意思呢？那我不晓得去干嘛。哎，后来啊，感谢主给了亮光，去啊不单单是你要讲做的，你要看看人家做什么。所以你明白了你要去做什么之后呢，这个事情就变得有意义。那弟兄姊妹们，我就想问大家，我们来主聚会也好，我们来小白聚会也好，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呢？我讲一下我的领会啊。比如说今天来了，哎，好像人很少啊。但是我里面有一个感觉，我说主啊，这个你是我们是要信靠你的。那我今天来呢，跟每次来都一样的，要做两件事。第一个呢，就我要摸着你的自己，要摸着你的宝座。我们不是那诗歌里唱到说他是那个宝座。有活水从宝座流出吗？我今天啊，跟每次一样，我要摸着这个宝座，我要喝到你的水。我今天没喝呀，
白来了，
是，
就好像我们去美东一趟，然后逛了一圈，什么菜都没买，开车回家了，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你是不绝对不允许这件事发生的，对吧？因为你来了就是为了买菜，你没买到菜，你白来了。那弟兄姊妹，我就跟主说，主啊，管人多人少，今天我来，啊、当然我们要敬拜主，但是我接下来再说那个事儿，我们来呢是要买菜的。我是要来喝水的，是吧？我就向你要，我今天必须喝到你这里。感谢主，主让我喝到了啊、哦！我听姊妹们分享，我真的是非常受一边受激励呢，一边受供应。所以感谢主，我喝到水了。那我来了，还有第二件事，我要供应生命给弟兄姊妹。所以我就一直在我本来想交通这个交通第二个点，但是我觉得交通。主要是第一个点了，但是我觉得那弟兄姊妹交通很多，所以那这个已经很丰富了。所以那我就跟主说，主啊，那我分享的什么？那我就觉得里面有一个感觉要交通点这个事儿。那所以第二件事呢，就是我们要供应生命给大家，你知道吗？所以那你要是每次呢，所以一个心理预期很重要。那我们来，我的感觉，我的理解，我对主日也好，小派聚会也好。遇了很多年了，也见了几乎我们的性欲期呢又要高又要低，那高是什么呢？就是不能打折扣的，是我一定要摸着基督，我一定要喝到水，我一定要供应到生命，这个是不能打折扣的。但是低是什么呢？就是外面的这个感觉。我们小白有的时候也是啊，有的时候很兴旺，人很多啊，那不代表说你就一定能够享受这个聚会，有的时候人很少，不代表说你就不享受这个聚会，在外面的都没有关系。我觉得真的是我稍微生活这么多年，我觉得我很被主成全的，就是现在稳一些了，你知道吗？不受外面的这个冷热呀，这个啊高啊低啊这个搅扰，不受这些搅扰，是。那反过来说，从主这一面，我们还要做一件事。其实我们不需要考虑这件事，但是这个副产品就是它什么呢？就是它是第二大点里讲到的，说以撒娶这个利百加呀，他没说利百加来了之后呢，以撒就得了满足，因为他娶到了利百加，没说利百加就得到满足了。事实上，利百加也被满足，因为他嫁给了一个他想要生活的这样一个家庭。但是更重要的是呢，当利百加娶的时候，以撒就得了满足了。那主要我们敬拜他，主怎么说的？是吃我喝我的人，才是让对我真正的纪念，对吧？当我们来到聚会里面，当我们享受主，当我们供应生命的时候，哇，我觉得主真的就满足了，在这上面得到满足。
Amen。我觉得教会生活这种感情啊，这种感觉，这种生命的感觉是一种非常深的感觉，不是说你是半会儿能够很快体会出来的。有的时候，也许我们在这个生活中，在这个聚会中啊，我们每天或半天的有这样的生活，并不是说感触特别强烈或怎么样。但是当你生活中遇到一些事情，或者生命经历在某一点的时候，或者当有些感情挽回或者的时候，那种感觉会非常强烈涌上来。那我举个例子，就是这个礼拜一。白伯伯来的时候，那他们家人坐在这里。那白伯伯那个白弟兄刚开口唱《弟兄和睦同居》，我的眼泪哗就忍不住下来了。然后我觉得我这人太隐忍，某种的不好意思，我就出去走到后面。就后来我发现，不光是我，很多弟兄姊妹，包括弟兄也都是很多流泪，都是很深。为什么呢？因为这段感情，我们都知道，这不是那种熟知的很 shallow 的那种东西。那像我回想起我原来那些同学啊、大学同学。我们也是一起长大的，没有这种很深的感情，但是跟弟兄姊妹真的是有这种很深的感情。也许我们现在在一起吧，也不是说好整天要特亲或者什么，就外面的这种关系，但是我们那里面的东西很深，我们都知道。像那个因为我们这种感情是真的是在主里头如此浓厚，就是可以说是祷告在你中间，跌倒要跌在你中间那种感情。这个不是说很浅的，我们不是说在聚会里哦，我觉得这聚会很有意思，我听着很有意思，我享受，我那个觉得有意思来了，不是看一个演讲或者看谁的口才或者看一个外面的东西，这是一种很深的生命的，这 这种东西需要很长时间的体会的，也是需要就是说在那个主给你这种感觉的时候，我不知道我们在说什么，但是我就是想说真的我特别宝贵我有这样的教会生活，
哎，
非常宝贵，就是说主为什么拣选了我，虽然我很不堪，我灵性也不是那么强，但是主还没拣选他，还是选了我，也选了我们每一代。
享受，